好等姊妹平安，好高兴今日又可以同大家分享圣多伦多教会嘅信息。咁开始之前，我哋先一齐嚟一个祈祷，嚟到神面前。今日我哋已經嚟到多倫多傳福音講道係最後兩段嘅講道。咁呢兩次嘅講道咧，都係關於一個主題，就係服侍呢個話題。係啦，係經文咧，就係喺十五章多倫多傳福音十五章，保羅用咗一大章係好長嘅一章，仲有五十八字嘅經文去講呢個服侍嘅問題。咁個問題嘅起因係咩咧？係因為多林多教會嘅人，佢哋有啲人否認死人復活嘅事，佢哋話冇死人復活嘅事，我哋喺後邊可以睇到。所以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正係因為咁樣，我哋呢段經文就先至出現喺我哋嘅聖經入邊。我哋要真係要為此感恩，神賜俾我哋一段咁寶貴嘅、咁詳細咁樣去討論。咁保羅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係點樣點樣做嘅咧？佢首先佢就告知一個大家都公認嘅事實，當時每一個基督徒都公認嘅事實，就係、是、基督已經復活嘅事實，基督已經復活嘅事實。話弟兄們，我如今把之前所講嘅嘢講一。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就靠著大不自信給你們的不是從而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出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勝。我們留意這段今天這段經文，它的主題顯然是關於基督的復活，關於復活的。但是在這一段，在一開始的頭兩節，保羅他並沒有提到復活這兩個字，相反的是用了福音。為什麼會這樣呢？是因為保羅他覺得復活，尤其是基督的復活，是可以概括整個福音。基督的復活就相當於是我們的福音本身。為什麼是這樣呢？我之後再要講到。但這裡的重點是這個福音你們已經領受了，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過去曾經都已經領受了基督復活的這個事實。但是個問題是，我們可不可以一直去相信、持續去相信、一直去持守呢？因為我們看多倫多教會的例子，很容易他們就有了這個不可以一直持守的危機。如果不可以一直持守，他們就是無言相信，最終他們的得救會受到影響。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雖然我們個個都相信，是不是？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所信的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我問大家，死人翻生，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是不是真的相信？是，我就是相信，我都相信，跟大家一樣。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件事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很不可思議的事。我們稍微冷靜一下，想想我們就要知道。幾年前呢，我曾經跟一家我們相當於我們家的細胞 係一對夫婦，我哋一齊食飯。誒，佢哋係識咗我爸爸媽媽好多年，基本上係由細睇住我大嘅，係一對夫妻。咁我哋食飯嘅時候咧，我就講到信仰嘅問題，跟住我就講到啊，具體咩原因我已經唔記得啦。不過我就當時就講到話，我相信耶穌已經復活，並且我死咗之後，終有一日我自己都會復活。當時嗰位女士啊，嗰位阿姨，佢就露出咗非常之驚訝、不解、難以置信，同埋有少少質疑嘅表情，係咁非常之唔明白，你真係信咩？你真係信？因為佢由細睇住我大，唔知點解有一日我會變成咁樣。係啦，當時咧我就好認真咁樣望住佢隻眼，安靜咗五秒鐘，跟住我就好認真咁望我信。當時我覺得自己好有型，但係而家諗翻起，事後諗翻起嘅時候咧，我會覺得我自己都覺得有啲驚嚇，因為我都唔知點解我會變成咁樣。但我發覺我信主之後，我整個人生觀，我整個人所相信的東西是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連那些由細看到我大的人都會覺得難以相信。那這個原因我覺得除了聖靈的能力，沒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釋。但是我自己也都知道我一定不可以一直這樣去無腦地去相信，我們不可以一直都是憑一腔熱血去相信，我們一定會有時候會遇到一些時候，我們需要用理性去思考、去判斷、去想、去看證據，究竟這件事它的可信度有多高，究竟基督是否真的復活，基督復活這件事的可信程度有多高。感謝神，這個亦都是神的心意，所以他給了我們很多的證據，在聖經，在我們史上給了我們很多的證據，讓我們可以用理性去判斷這件事究竟是否真的可信。所以這個就是今天這一段經文給了我們的一個很寶貴的一個信息。那這段經文呢，我分成下面的經文三到十一節，我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三到七節，就是基督復活的證據，基督復活的證據。第二個部分八到第一節是基督復活的一個效果，就是基督復活會改變人的生命，基督復活會改變人的生命。因為這件事雖然是很難相信，但是一旦我們確認了它，一旦我們相信了它，知道它是真的時候，我們的生命就一定會發生變化，因為這個是非常之巨大的一件事，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們分別來看這兩個部分，首先是基督復活的證據。保羅說他傳給他們的福音的內容是什麼呢？就是下邊這兩句經文，他說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在這個第一其實是原文，其實是一個首先，即是最重要的，不是一個先後次序，而是一個重要性的次序。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我傳給你們的就是基督是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基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這幾句話呢，普遍相信是當時流傳的一個很簡短的一個信息信仰報告，就好像我們讀的使徒信息都是一樣，是用一些很精簡的語言來概括我們信仰的內容。不過這段呢，這段話它跟使徒信息不同，它不是正式寫下的文件，它不是用文字的形式流傳的，它是用口口相傳的方式，一個人告訴另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背下來，跟著再傳給下一個人。在新約聖經的其他地方，我們都見到不同的地方會見到類似的那種簡短的聖經這樣的形式的，在當時是一個很常見 的一個教導和傳福音的方法。 咁呢一段咧，佢好其實佢嘅結構係非常之工整嘅，好工整咁樣分成兩個部分。佢包含咗兩個我哋信仰嘅最核心嘅兩個事實。第一個事實就係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就係基督嘅死。第二個事實就係基督第三天復活了，係基督嘅復活。啊，呢兩個事實就係我哋福音嘅核心啦。咁喺呢個事實嘅之前咧，有一句話，有同樣一句話就係照聖經所説，意思係呢兩個事實都有聖經嘅依據，有聖經嘅證據。跟住喺呢個事實嘅後邊，亦都係有一句同樣嘅類型嘅話，就係歷史嘅證據，埋葬了同埋點俾非法案件俾十二支導彈，呢啲都係當時嘅屬於歷史上嘅見證人提供嘅歷史證據。所以呢個結構係好工整嘅，包含咗強調咗兩個最重要事實，係基督嘅死同埋復活。咁我哋就先嚟睇聖經嘅證據，再嚟睇歷史嘅證據。聖經嘅證據咧，呢段經文係冇講明確。不過我哋可以從聖經嘅整本聖經嘅其他部分，我哋可以睇到有呢個聖經證據。首先我哋睇基督嘅死有咩聖經證據咧？其實有好多。所謂嘅聖經證據，所講嘅係舊約聖經，可能當時新約時代，新約都仲未完成啦。講嘅係舊約聖經嘅一啲預言同埋預表，喺咁多年前就已經出現咗，舊約當中就出現咗咁樣嘅經文。例如全部其實全部都係我哋最熟悉嘅經文，例如創世記、亞伯拉罕與以撒嘅事項。佢經文寫得好清楚，話你搖話要佢見嘅係佢嘅獨生嘅愛子，呢個係一個好好，我哋而家就知道呢個獨生愛子嘅意思。跟住出埃及記，我哋睇到逾越節嘅羔羊，逾越節嘅羔羊，佢嘅功用係乜嘢咧？就係可以令到以色列人免受耶和華憤怒嘅審判。仲有利未記，我哋睇到一年半嘅呢個節期嘅安排，最終身嘅嗰一個節期就係屬地日，屬地日最終身嘅嗰樣嘢就係嗰一隻或者係兩隻代罪嘅羔羊，代罪嘅公羊。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喺新約好清楚咁樣睇到嘅，係指向耶穌嘅一啲預言。呢啲預言咧，最出名嘅當然係以賽亞書十三章受苦的仆人嗰段經文，係咪？他為我哋的過犯受害，為我哋的罪壓傷。雖然猶太人佢解釋呢一段五十三章呢段經文，佢係將呢個受苦的仆人解釋為受苦嘅以色列，但係喺新約嘅經文，特別尤其喺彼得前書咧，彼得佢係好明確咁樣將呢段經文指向嘅耶穌。所以是耶穌的死的聖經證據來的。那耶穌的復活有什麼聖經證據呢？雖然不是 太過出名，不過仍然是有的。記得耶穌基督他跟那些求神跡的法利賽人講過，一個邪惡人要世代求神跡，除了約拿的神跡以外，再沒有神跡給他看。約拿的神跡是什麼呢？就是約拿先知約拿被嗰一條大魚吞咗個肚，三天三夜，三日三夜之後又再出翻嚟。呢個就係一個死而復活嘅一個預兆，同埋三日呢一個時間都包含喺度。所以呢個係其中嘅一個預兆或者係預言。咁第二個咧係我哋都好中意嘅詩篇十六篇，係大衛寫嘅一篇詩篇。十六章十節佢講到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置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誘惑。咁聖靈咧就使用咗大衛佢寫低嘅文字，將呢一個文字應用喺耶穌基督嘅身上。所以我哋睇到使徒行傳嘅第二章，大師兄彼得對住當眾去講道嘅時候，佢就基本上是成篇咁樣大段咁樣引用咗詩篇頭篇，最後佢講到話，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就預先降臨這事，講論基督復活。他的靈魂不住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住在雲。這耶穌神已使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這個是很清楚的一個新約引用舊約經文的經歷，耶穌的復活在很久很久之前的舊約時代已經有聖經的經文，已經有聖經的經文去指向他，有給了我們一些提示。這就是聖經的證據。我們再看歷史證據，歷史證據其實是比聖經證據更加直接更加有力，因為它是歷史的目的證明無力，是歷史上發生的事件所言無力。咁基督嘅死嘅歷史證據咧，喺度講咗一個好簡單嘅嘢，就係基督嘅埋葬。因為基督死嘅時候，第一十字架上邊雖然有好多人都睇住，但係嗰啲人咧都係距離比較遠嘅，而且因為距離比較遠嘅時候，佢就有可能你唔肯定我係真係死定，係咪真係斷咗佢？又或者佢有冇俾人？調包都是可以可能會有不清楚的，但是呢門徒親手將耶穌的屍體買了過來，親手將他埋葬在那一個洞窟裡面的時候，他們親手見摸到他的屍體，看到他們可以確認這個真是耶穌，耶穌真是死的，他們親手埋葬的，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強的歷史證據，可以讓我他們的見證是很可信的，就是這樣的意思。好了，接著就到耶穌基督復活的歷史證據，這個就是這一段經文的重點。保羅他在下面列出了很長的一個list，就讓我們看到究竟耶穌基督的復活有這麼多，有幾多的這個見證人歷史證據，是整本聖經是只有這個地方是這麼集中地討論基督復活的歷史，所以我們一起來看。他說首先呢，耶穌第三天復活了之後顯給誰看呢？他首先提到基法，就是彼得啦。顯給彼得看，我相信彼得他不止一次見過復活的耶穌，但這裡也有可能是指的是約翰福音21章，也都是聖經裡面最出名的，都是彼得和耶穌最親密的一次接觸復活之後的耶穌，就是約翰福音21章耶穌三次問他你愛我嗎，當時是一個很親密的很近距離的一個接觸，和耶穌在他面前吃了早餐，所以可以想像當時彼得是很清楚地去知道這個真是耶穌，基督真是復活的。跟著他說然後點點給十二使徒過，這裡說的十二使徒呢，當然我們知道是耶穌十二門徒，但是他不一定是說十二個人全部在這裡，因為很明顯賣主的猶大當時已經死了，他不會在這裡，所以最多是第一個人，而且他有可能是分批分次地向這十二個人顯現，因為當時呢對於那十二位的最核心的門徒這個群體，他們有一個特別的專門的稱呼，就叫做 The Twelve， 原文是沒有使徒這兩個字，就是那十二個人的意思，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一個專門的稱呼。咁耶穌向十二使徒顯現最出名嘅一段經文，就係約翰福音20章多馬嘅問題。多馬話：我要親手摸到耶穌嘅手上面嘅釘痕，同埋摸到佢肋旁嗰個窿，俾人刺穿咗嘅窿，摸到佢先至可以肯定耶穌真係復活咗。跟住最後。多馬有沒有摸到呢？有摸到。耶穌當時向多馬顯現，你伸隻手過來摸一下，跟住 其實聖經冇話多瑪有嘅對唔對？佢可能佢睇到咗耶穌，佢就即刻知道佢唔需要我，跟住佢就大聲咁樣宣告：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很明顯，多瑪的願望亦都得到了滿足。多瑪，佢一個咁小心謹慎的人，我哋其實要多謝佢，因為正係因為佢呢個小心謹慎的性格，佢嘅見證係更加可信可靠。因為佢經過認真的、好挑剔的求證，跟住最後佢得到了滿足，所以佢嘅見證係真的，耶穌真係佢嘅。後來一時顯赫500多弟兄堂，其中一大半二心難同，卻也有已經受了的。這一次的顯現咧，其他聖經嘅其他經文都冇講到，所以我哋唔知道神嘅形係點樣。但係呢度保羅講嘅呢一個事件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是、一時顯赫500位喎，係咩意思咧？一時就係、是。同時一次過演員俾500多位弟兄姊妹睇到，咁呢樣嘢就係好緊要啦，因為你話幾個人可能會睇錯，可能會眼花，十幾個人睇到，亦都可能係佢哋一齊夾埋嚟講大話，但係500多人同時睇到，呢、這個可能性就有問題，因為可信度就高好多。有冇可能500多人同時眼花睇錯？有冇可能500多人同時夾埋呃人咧？一個正直仁實嘅人都冇咧，係咪？呢個概率唔係好大，係非常之低，可能性唔高。而且保羅仲話，其中一大半人啊，疑心仲喺度，即係多林多教會嗰個時候，嗰啲人仲在生嘅有好多，所以。意思就是話，你哋如果唔信，你哋先自己去揾佢哋，係咪？哥林多教會嘅人完全可以透過各樣嘅途徑去揾到嗰一個500位弟兄姊妹其中嘅一啲人，去向佢哋求證，究竟係你哋點樣去掙扎，係咪？所以就更加咗呢個可信嘅程度。跟住最後一句係：以後顯出那作案。這一個演員呢，正經其他地方都沒有記載的，但是我們非常清楚這一次演員的結果是什麼，就是雅各成為了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成為了教會的支持。雅各不是12年後的雅各，是耶穌的親弟弟雅各，作為一個曾經說耶穌是癲了的耶穌的弟弟，他最後可以完全改變，他的生命完全改變了，成為了教會的最重要的長老之一。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的耶穌做的顯現對他有多麼大的作用。最後再顯給眾使徒看，這個眾使徒是什麼意思？就是所有全部的使徒。所以這個是一個比500位更加多的人數來的，這麼多人為什麼可以這麼多人看到呢？因為使徒行傳1:3告訴我們聽話，耶穌復活了之後呢，他就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要的顯給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所以我們知道耶穌其實用了整整40天的時間去做這件事，去跟不同的人向不同的人顯現，告訴他們我真的復活了，還有跟他們說那些神蹟的事。40天這麼久可以給幾多人看到呢？我們可以想像的。所以其實這個見證人是非常之多，歷史上的見證人是遠遠超過500人，是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我覺得這個真是神給我們的憐憫和恩典，因為他知道我們會有懷疑的時候，我們會有軟弱、有信心動搖的時候，所以他給了我們這麼多的見證人，給了我們這麼多的歷史證據，讓我們可以自己去想、自己去判斷究竟這件事是否真的，究竟這件事值不值得我們相信。 呢個真係非常之大嘅一個恩典。咁我哋今日咧，我哋而家已經過咗2000多年，我哋已經一個見證人都揾唔到啦。我哋除咗賴德一定聖經，我哋係揾唔到嗰啲見證人。咁我哋應該點樣信咧？我哋可以咁樣諗，因為我哋雖然揾唔到見證人，但係我哋手頭上有當時留低嘅歷史文件，有一啲嘅歷史嘅文件留低嘅，雖然唔係好多，但係都有有足夠令我哋做出一啲判斷。在那些聖經之外的一些歷史的文件當中呢，我們可以發現那些反對基督教的人，他們是沒基本上是沒人提出一些反對歷史證據的一些有力的證據。那些反對基督教的人，他們通常的理由是都是跟我們今天一樣，就是說他們不符合科學，不符合哲學，不合常識，或者是不符合羅馬帝國的規定，律法不符合，即是這些全部都是好的理由，但是他沒有人，我們沒有發覺有非常之主要的文字是說到說，例如說我有證據顯示這些人在講大話，或者是我有證據顯示這些人看到的是幻覺，是錯覺，是體系性看錯的，有這樣的證據。我哋冇，我哋係揾唔到咁樣嘅史文史。另外咧，比起嗰啲非基督徒，比起嗰啲反對基督教嘅人，我哋更加在乎嘅係基督徒內部嘅討論，基督徒內部嘅文獻資料。因為大家想象一下，例如如果當時蘇馬嘅要求冇得到滿足嘅話，會點樣？又或者係？多林多教會的人，如果他們真的去了找了500位之中其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向他們求證的時候，如果他們發現他們的說的話有很大的破綻，那會怎樣？一旦發現破綻，隨之會在教會內部引起非常重大的討論、爭論、辯論，因為大家都是虔誠的信徒基督徒，他們不是想揾嘢嚟揾，揾嘢嚟嚟嚟嗌交。佢哋係真係想追求真理，尋求真相。所以如果一旦有破綻，譬如呢啲見證有破綻嘅話，第啲我哋會見到有好多討論呢啲嘢嘅教會內部嘅文件留低，但係我哋今日係揾唔到嘅。教會討論得最多嘅，佢教會爭論嘅焦點係耶穌基督復活咗係咩意思啊？耶穌係神嘅兒子係咩意思啊？佢哋討論嘅係耶穌嘅神性同人性嘅關係，係耶穌嘅身份問題，係呢個神學上、哲學上嘅意義嘅問題。但係卻冇人否認耶穌復活係一個確定嘅歷史事實。教會內部係冇咁樣嘅討論，所以今日嘅我哋，當我哋睇到呢啲歷史上嘅事情，我們就應該知道，我們應該明白這件事是真的。雖然是非常之不可思議，是很不符合我們的常識，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應該相信基督真是復活了，基督的復活是真的。這些就是這段經文給我們看到的歷史證據。我想再說一下復活這個概念是什麼意思。其實復活這個概念包含嘅意思係好豐富嘅。點解保羅可以將復活基督嘅復活咧，嚟等同於我哋嘅福音咧？就係因為我哋諗下復活佢有一個復字，咩係復咧？就係曾經死咗，跟住再翻生，呢個叫復活。所以基督嘅復活其實已經包含咗基督嘅死。當我哋確認基督嘅復活嘅時候，我哋其實同時都確認咗基督曾經死咗。咁基督點解可以從死裏復活咧？咁唯一嘅解釋就係佢係神嘅兒子，基督就係神。咁點解基督係神嘅兒子，佢又要死咧？唯一嘅解釋就係佢為我哋嘅罪，佢代替我哋而死。所以基督嘅復活，佢可以佢係包含咗好多好豐富嘅內容，佢包含咗耶穌嘅代贖贖罪嘅功效，佢包含咗耶穌曾經死亡並且見證死亡， 同會宣告佢嘅聖靈，佢包含咗我哋福音嘅基本上幾乎所有嘅內容。所以唔怪得當一個人一個基督徒佢確認咗基督復活咗呢個事實嘅時候，佢嘅生命會得到最大嘅翻轉、最大嘅改變。保羅就係其中一個例子。跟住下邊嘅經文，我哋就會從保羅嘅例子入邊睇到基督嘅復活對人嘅生命係有最少會產生三個變化。我哋呢三個變化亦都係同樣會喺會應該喺我哋每一個人嘅身上發生嘅，理所當然會發生。我哋跟住睇基督復活改變生命。保羅親自見過復活之後的耶穌，我們在新約聖經多次看到保羅很多次都講到他的歸主經歷，就是耶穌基督在他五年的經歷，用這一段經歷來 向其他人解釋為什麼他會成為今天這樣的人，為什麼他會做他今天做的事。保羅他的生命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有三個變化在這裡。第一，一個人確認並相信基督的復活之後，他會怎樣？他會謙卑自己。我們看到保羅他主動降低自己的身體，他說自己是一個早產兒，好像一個未到產期出世的早產的嬰兒一樣。跟著又說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如果我們對這個背景敏感的話，如果我們想一想哥林多前後書的內容的時候，我們就很容易會想到很有可能這個正是哥林多人對保羅的啟發。他們就是質疑他使徒的身份，他們就是說他不配稱為使徒。所以這個亦都有當中亦都有這樣的現象。但是我們看到保羅在這裡他的語氣是怎樣呢？他其實並不是一個充滿這個不滿憤恨的一個有怨氣的一個語氣，而是說你說我不配，那你們說是就是啦，他不是這樣的語氣。他是一個真正的謙卑，將自己謙卑了下去。為什麼呢？因為他的理由和哥林多人的理由是完全不同。哥林多人質疑他的理由 是因為保羅的教導和保羅的行事為人不合他們的心意。但保羅的原因是什麼？保羅謙卑自己的原因是因為我從前的責任的教會，他想到了他以前的罪，因為真的保羅從前真的做了很嚴重很錯很犯罪的事，即刻神的責任，即刻基督徒司提反殉道的時候他很開心的，還有他有大發熱心地去捉拿那些當時的基督徒，捉拿他們落到監獄裡面，很有可能導致更多的人殉道。所以他是滿懷熱情地去逼迫迫害神的百姓，這個是很嚴重的罪。但是正是因為耶穌基督這一個代罪羔羊，這麼嚴重的罪份仍然可以赦免。所以當保羅見到復活的耶穌向他顯現的時候，他就完全明白了什麼是福音。福音就是神在基督入邊赦免我哋嘅罪，佢係非常之明白呢樣嘢，因為佢知道佢嘅罪有幾嚴重，並且耶穌仲呼召佢做佢嘅仆人，去服侍佢，去為佢宣教。所以保羅嘅生命發生咗一個天翻地覆嘅變化，佢謙卑到一個程度，佢係冇咗一啲怨氣，佢唔會。不會再去嬲那些得罪他的人，不會再去嬲那些毀謗他啊、質疑他、否定他的人。他是隨時準備用基督的愛和他們去和解，去重新恢復關係。 所以我都盼望，我希望，真係希望基督嘅復活成為我哋謙卑嘅預兆，讓我哋含咗我哋嘅子女可以有咁嘅力量去同嗰啲得罪我哋嘅人和解。呢個係第一個我哋嘅生命會發生嘅改變。基督嘅復活改變生命，第二個部分就係一個人佢會為主而活。當一個人確認並相信基督嘅復活嘅時候，佢會為主而活。我哋見到保羅嘅生命係佢話佢係格外勞苦，並且係超過咗其他嘅使徒，因為佢得到嘅恩典更加大。保羅一生自從信咗主之後，就哭心哭命咁樣一生為主而為主奔跑。就算是遭受到逼迫，遭受到很多的危險，他都沒所謂，被人怨氣，被人否定，被人毀謗，沒所謂，他依然是這樣一直承擔這個責任，做很多很多很有效的一個宣教的事情和牧養的事情。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當一個基督徒確認了基督復活的事情的時候，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會發生的，是第一個特點。因為基督的復活是幾咁重要、幾咁不可思議、唔尋常的一件事。咁有啲弟兄姊妹可能會問啦：咁唔通真係一啲的私人的樂趣都唔可以有？我哋可唔可以有自己的一啲興趣、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當然可以咯，係冇問題嘅。但係比如我哋去充分咁樣探索、享受呢個世界，因為呢個世界本來就係神賜俾我哋嘅。所以我哋可能好多人咧，我哋完全可以有自己嘅興趣嚇，甚至係一啲表面上同服侍神冇關係嘅興趣，我哋可以做嘅。例如有啲人中意玩音樂、玩樂器，有些人就喜歡做運動去健身，這些表面上是因為同你不論他們服侍神，他們就同服侍神的關係，是你自純粹是個人樂趣的。有些人喜歡看電影、看電視，或者是玩電腦遊戲，有些人喜歡看書學習很多不同的知識，有些人喜歡學習，有些人喜歡去旅行行遍全世界、全世界，有些人喜歡研究怎樣花錢買很多東西，有些人喜歡研究怎樣賺錢，用各種的方式去賺錢，這都沒問題。我們完全可以有自己的興趣，當然可以。老實說，我自己都有這樣的選擇，都有這樣的選擇，但是我自己真實的感受，我自己真實的經歷是什麼呢？當我們做完這些事之後，當我們享受完這些樂趣之後，我們都是要回到因為我們會發現，我們所有的這些享樂、這些興趣，正是因為基督的復活才會變得有意義。你想想，如果整個生命，如果我的整個人生都是沒有意義的，那我還做這些事做什麼呢？那這些事就變成是自欺欺人、放地現實。正是因為耶穌基督的復活給了我們最大的那一個盼望和意義，祂解決了我們罪的問題、最大的問題，讓我們可以有一個自由，讓我們可以有一個沒有牽掛地 去真實地享受這個世界，而然是在罪中享受、罪中之樂，我們可以真實地享受神賜給我們的世界上的樂趣。所以當我們享受完這些興趣之後，我們都是會心回來，我們會想我究竟怎樣用我的時間才是最有價值，怎樣利用使用我的生命才是可以在神的角度裡面做最大的貢獻。最終我們會主動地去想要為主而活，因為我們確認了基督的復活是真的。一旦我們確認了這個事實，我們就會自動理所當然地想要為主而活。好，第三個方面， 一個人如果確認並相信咗基督嘅道理咧，佢一定會去傳揚福音。我哋心入邊一定會有咁樣嘅一個動力嘅。最後一句話，保羅話：不拘是我是宗使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重要。這個如此傳，中文睇唔出，我哋睇英文就可以睇到咧，佢嘅時態係現在的，係之，唔係過去的之。意思就係話呢個唔係一次性嘅行為，呢個係一個持續性、經常性、一般性嘅行為。作為一個基督徒，佢話唔理係保羅又好，係所有使徒又好，又或者係全部每一位基督徒又好，呢個都係我哋理所當然應該去做嘅嘢。我知道睇完今日呢段經文咧，可能有啲弟兄姊妹佢會心入邊會諗話：太好啦！我終於有武器去同嗰啲人去辯論，我終於可以去說服佢哋去相信，可以去說服嗰啲淨係中意講科學講理性嘅屋企人。但係好可惜我哋咁樣做嘅效果可能唔一定會好，因為雖然我哋睇到有好多證據，但係呢啲始終都唔係100%證據確實嘅證據。佢始終都係有可以去 argue 嘅地方，畢竟呢個時間發得太遠，或者話係神佢特登留低咗一啲嘅空隙嚟操練我哋嘅信心。所以嗰啲唔信嘅人，佢一樣係可以唔信，佢一樣可以話你又唔符合科學，又唔符合常識，又唔你嘅證據亦都唔係100%嘅證據，所以佢一樣可以用呢啲理由去唔相信。幾百人、幾千人，你都可以一齊站埋講大話嘅啫，你一樣可以唔相信。但我哋唔需要灰心，最關鍵嘅係我哋自己相唔相信。如果我哋自己確認咗基督嘅道理，咁我哋要做嘅就係去傳揚、去宣告，我哋將基督道理呢條説話俾更多嘅人聽，等佢更多嘅人可以知道，跟住等聖靈自己去改變佢哋嘅心，改變佢哋嘅心。我哋應該有動力、有力量去咁做。最後嘅最後，都係翻到最基本嘅一段，就係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基督嘅復活係有好多嘅證據，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曾經領受相信嘅真理。呢段經文俾咗我哋一個機會，再次確認我哋係咪真係信。所以我邀請大家每一位弟兄姊妹。真心咁樣問下自己呢個問題：我真係相信嗎？係咪真係信呢一個咁不可思議、咁尋常嘅一件事？基督已經復活咗，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我哋係咪真係相信？如果我哋真係信嘅話，我哋應該可以活出一個相對應嘅改變嘅生命。請求主。今天我們多謝你，只有多謝你的信息，我求你保守每一個人的信念，可以在我們以下的信息，可以確認基督的福音的事實，求你用恩的真理，用恩的事實，來堅固我們的信念，來翻轉我們的生命，真心的服從我們，我們可以更加有能力，有力量，我們就是你的真理，我們就是你的真理。我們就Thank you.